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卢鸿音乐会，我是胡卢鸿。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木工歌手陈思伟。哦，挂上木工歌手这个 title 就很特别，
是
从你出道到现在一直跟着你，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能忘本的我们的本质，那就是我希望带着在做木工的那个时候的辛苦，但我们以前做学徒是很辛苦的。
对，学木工很很难呢。
我不是那种学校的，我是那种就是那种老塞胡耍塞呀那种
学徒一直，
啊，
一路出来的，
会被干桥的那种。
但是那种你的代表你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你是真的是从实作开始做起了，对不对？
对，我从这个最简单的磨土坯土开始去做，开始做天花板啊、柜子啊、地板啊。
所以你什么都会做吗？
基本上装潢类的我都 OK， 然后
所以做一个桌子，说我要做一个柜子，我要做一个桌子，我要设计一个什么，你都可以做。
是，那我觉得因为也蛮荣幸的，因为参加很多各样比赛，也帮很多老师装潢过。
肯定 的，因为在那边觉得说，哇塞，我放了一个人才在那里，当然是要找你啊。
所以说，有时候自己的定位会想说，你要好好做木工，也要好好唱歌，那怎么去做一个分割跟你自己的定位，这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去认清的事情。
所以你是两个工作现在都？
我现在是专心唱歌，
所以木工就放弃了。
应该也不是说放弃，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跟骑脚踏车一样，就是你就算以后回去做
随时都可以，
还是可以。
我都会觉得如果我是你，我应该一边当歌手一边我还是当我的那个木工，你可以接案子之后找你的一个 team， 一个班，对，一个班底，大家一起这样来做，
是
应该这样子啊。
其实有这么过一段时间，但是有点分身乏术。罗翁姐就是对你在工地边唱着高歌，然后但是你可能
工地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你可能因为那时候我是处于这个比赛阶段，然后比赛阶段的话，它就是
压力很大，
就是，要练歌然后干嘛的，那你有时候工地又顾不着，那因为我自己是发包工作的人，
所以你要盯场，
对
不对？对，
然后你只要没有盯场的话，大部分很容易就是不会赚钱，因为现在，现在竞争很激烈，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是订一个天花板一瓶多少钱，大家网络都比得很可怕，然后柜子做一尺然后多少钱，电视墙什么材质大家都比你还懂。
对，但我不太懂，就是其实如果这样，我们也是从专业的，也顺便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去网络这样比价就是好事，那个一定是成本，没有人会做亏本生意的嘛。
对，而且它有便宜你十分之一的价格，也有你便宜你十分之一的品质。
对，那个木工品质真的差很多。
然后我有听过有的那个业主，因为我都是全市发包，就是全市装修，包含水电、泥做，
全部你都包，
油漆、清洁，然后浴室、厨房这些。然后有的客人就说，那我买一大堆这个 IKEA 的，或是这种什么，
你帮我装上去，
或是某某牌的，有没有？ 大陆来的，有没有？你帮我组装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一拆开板子是裂的，你知道吗？然后有的是螺丝锁下去板子破掉，
就裂开来或干嘛。
然后我就觉得说，
天哪，
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这一行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你信任我才找我做装潢嘛。
对，
我给你锁这种东西下去，我实在觉得我
对不起你自己的专业。
对，对不起，我觉得 我在做什么这样。然后我觉得说，但是后来我就是会跟客人分享说，如果你要去买这些比较大陆来进口来的这些板材的话，你要真的要很小心，
有可能会有很多的，
对，
来
的
时候
就破了，来
的时候就破了，
或是来的时候是弯的，你根本东西你煮起来是跟你图片上看到其实基本上差很多。
其实我觉得那个
离题的
陈思伟是一个很，因为你成长背景跟你工作的背景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不管是做木工的，好，木工很专业，其实唱歌也很专业。
是，
那你可以从参加这么多歌唱比赛，你当初是有老师教你吗？
其实龙姐没有，因为其实我是隔代教我阿嬷养大的孩子，那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所以我会很喜欢唱歌，是因为唱歌让我得到一个掌声，第一个掌声
是，你自己唱歌得到的掌声是谁？是阿公阿嬷给你的？还是
不是阿公阿嬷说，咱不要啦，来比赛都很厉害，咱不要去啦，
阿嬷还觉得担心你，
就还闹开啦，好去做工，不要去想那啦。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有个梦想，我就是说没关系，我第一关我就被淘汰了。我那时候第一，我给自己的信念就是说我就是去比这一关就好。
那你是从小喜欢唱歌？
没有，我其实在以前是个大音痴。
等一下，我们这又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你本来是一个大音痴。
真的，我以前，因为我们以前，我小学六年转了六所学校，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生活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兴趣，而且我都住在寄养家庭。
你是为什么？你的背景，你真的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
就是我都是住社福机构， 社福机构分配我们一些特殊孩子们去住一些义工爸爸妈妈的家。那我们、哦、我从小学的时候，因为我转六所学校，
是因为你不断的寄不同住不同的
寄养妈妈，那个叫以前叫寄养妈妈、寄养爸爸，现在可能还是有这样的机构。
那你跟那些人还有联络吗？
还有哎、欸，对，那因为有恩嘛，
对，
然后就是一个缘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唱歌这件事情是很遥远的。我觉得说这更就我们爱听歌，我们以前可能一个录音带 A 面 B 面可以听反复十几次，因为我以前没什么事嘛，没什么嗜好。然后就是很会唱很多的老歌，但是对于唱歌这件事情，我在当兵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左营当兵，海军基地当兵，然后那个时候去常常放假就会久久的去唱歌，我往往都不是唱歌的那个，大家都叫
旁边等是不是？
大家都叫我闭嘴，去旁边倒酒倒啤，以前有那个什么啤酒桶、
oh、
因为我唱歌很难听，你知道吗？以前这唱歌难听，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音准呢，就是以前有那个什么歌说什么。最爱你的人是我，我以前是这样子，你
就会唱成这样子。
对，我是这种的，因为我不懂，他也没有兴趣。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的初恋女朋友，她做早餐的，然后她就那时候就很爱听张学友的歌。
所以你从为了讨好女朋友开
始，对，我就去哎，张学友要唱歌好听，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听 A 面 B 面那个时期吻别，还有偷心、
哦、
有没有？
你每一首都会就
对，其实根本就很熟，然后我就开始学，然后我就哎。好像他说不错哎、欸，
越唱越好，越
唱对。然后我就开始学别人，就是我自己也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同时写陶喆啊，或者一些五月天啊，或是任贤齐之类的。
所以代表爱情的力量是促使你唱歌把你那个唱歌的开关给打开了。
然后后来跟了很多朋友们去唱歌以后，他们说哎。陈叔，你唱歌其实蛮好听的、欸。
对啊，怎么以前想象不到是
这个样？对，你可以去比赛啊！哦、我就说啊，比赛。
这真的从音，你觉得从大音词到人家会认同你说，哎，你可以去比赛，那个是很大的那个改变哦。
对，是是，因为龙九跟你说，第一个鼓励我的是我的木工师傅，我的哇塞塞呼，
你
也
塞呼，
哇塞呼，
拉走，
因为他以前我都他在我在我们那个剧台很大声，我们工地有那个剧台跟那个，
对对对，我知道很那个台子好大一个，
恐怖啥，然后那个空压机打枪嘛、嗯，然后我就会唱的比这些机器都大声。那个就唱个张雨生，我就唱很大声，然后师傅就会去骂嘛，从起先开始骂说你吹气听哟啦，去买便当啦，到最后来就说哎、欸，你唱歌不错啊，你也可以去参加唱歌比赛。
所以哦，这个你看，这个，我真的觉得你的那个唱歌的过程，对于很多喜欢唱歌，但其实以前觉得自己歌喉不好的人，都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都可以让大家说，哎、欸，陈思伟都可以唱得这么好，哎、欸，你看你，我看你那个拉那个长音有没有？你在比赛的时候，对啊，那个长音太吓人了吧？你中气十足哎、欸
嗯！不敢这么说、啊，可能是因为做工的关系就有练的嘛。但是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是，这对我来讲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那每一站的每一站，我都觉得好像我的梦想就到这边了。但是往往就是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都还有下一站。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前几天，前两天。我就是夜深人静在想自己的时候 在想自己这个人、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我每次啊就是想说我达成这个梦想，我歌唱比赛可以过一关，我就是
很开心，
我就是这辈子我就很满足了，我觉得这个我天都已经完成梦想了、结果哎，我又过到第五关了、哦、然后过到第十关了、我过关了，然后我就觉得
这想象不到的，对不对？
不可思议啊，这真的吗？是真的吗？然后你知道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说，我永远就记得说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歌唱比赛的时候是小燕姐的，然后我那时候上台
的时候，
对，我要上台之后，我还跟那个带我的那个经纪人工作人员，我就说谢谢你这一路带我，虽然我可能只唱这首歌，但我很谢谢你。
那时候你唱的是什么歌？
我是一只小小鸟。
哦，造船，你都是因为你的声音很高亢。以前你说你是我那个音准找不到音准的时候，我们觉得难想，但你现在其实你的声音是非常高亢，不管你唱造船或唱张雨生的歌，都会让人家印象深刻。
只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你有兴趣，你会想要去
钻研
研究它，就跟我们不管在做打高尔夫球也是，或是在做任何事情，就是你有兴趣你就会想要研究说怎么让自己更精进更好。那其实以前就是俗话说的就是拱当，就是叫上去就觉得背不高， 就这样叫上去这样。
这让我想起以前那个二姐江蕙曾经说过，年轻时候唱歌就是大把瞎大把的丢啊，你觉得自己大把都赢啊。
嗯，
所以有时候以前你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唱得很大声，我的声音很洪亮，我声音很高亢，我就觉得我赢了。
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敢想这些，我那时候其实脚都在抖，手也在抖，我只希望说我只要不要吐词就好了，所以我都是用拼命的在
唱歌
唱歌，我都是要拼命三郎式的唱法。但是其实当这些事件过后，你开始沉淀自己要如何让自己更好的时候，你会想说其实我们好像不用用这样的力道跟这样的情绪 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可以去分一些层次，那我们可以去如何去做一些让听众觉得更惊艳的东西，这是我要去学习的。
就说音乐其实有一些跟以前讲的歌唱技巧或你歌声多么洪亮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
要的是唱歌的感情。
对，
你如何你让你的感情会感动别人，
对，那如何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生命在唱歌的。那其实也是因为太因为现在网络资讯太发达了，你要学习一个东西其实
太容易了，
根本就你信手信手你还就随便都可以学到东西。那所以说我其实并没有去学习过正确的唱歌方式，但是我会去研究一些声乐的技巧，然后去来练习怎么发声啊，然后人家怎么唱啊，为什么他今天可以到这样子的音，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所以我永远记得说我第一次可以唱到张雨生的那个大海的最高音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很开心的，我就把师傅们都赶走，都赶走，回去，五点了嘛，吼，
他说你可以下班了，
然后就把那个门窗全部关起来哦，我就把自己关在自己做的衣柜里面，拉门关起来，就
你把自己关在衣柜里，
衣柜里面，对，那时候还没有做抽屉的时候，
还柜子还空空的，
就是只有一个桶身而已，然后就把自己的门关在里面，门关起来，我练到九点，
从五点练到九点，
对，我就因为我怕忘记那个高音的共鸣，对，跟共鸣，就是然后我就很怕那个东西不见，然后我就一直反复一直在那边衣柜里面练习。
其实有人在讲声音的共鸣，有很多的是喉咙的共鸣、鼻腔共鸣，有人是在头腔，或者是在眼睛这个地方啊，颅腔那个，对，前后都有影响，还有胸腔，
对，
对不
对？
你后来有学会这些吗？
就是在后来的时候，我有去跟一个声乐老师学习一些发音的技巧，然后这段旅程帮助我就很多。那就是就是可以在以前同样的事情上面做更多的事情。
对，同样你知道说，因为其实唱歌我觉得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还有可以学一辈子都可以学习。
是，但是说真的，我不敢说自己现在 是什么很厉害的，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说，因为我有兴趣，连我这样子的过程跟履历的人都可以去钻研这个梦想，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那我觉得是说，这是可以鼓励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我也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生命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女人，在工作上一路上可以支持你，让你这样子让你在圆梦的过程里面一步一步走来。小燕姐嘛，对不对？还有丁小文，
对
哈，
对对
对。然后接下来是那个
冰
冰
姐。
冰
冰
姐
其实这一路走到现在来，她是帮助我跟影响我最多的。
从冰冰姐身上，我们可以聊，因为小燕姐当初在你在上她主持的节目的时候，
对，
你从她身上看到了什么？
我从她身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很知性跟照顾后辈的长辈，然后以及就是她对于节目的掌握度，对于音乐的就是自信，就是说她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是适合什么样的定位的人，她也会清楚的指导你，就是说思伟，你今天你是工人，那你来唱歌，你就是不要想太多，你就是用你的感情好好唱，什么都不要想。因为但是他跟比如说那同期比赛的还有一些音乐人，比如说像萧煌仁，他们本身就音乐人，
所以你那时候是萧煌同一期的，对不对？
我同一届的，
同一届。
然后还有一些就 像我早期的战友啊，就范阳景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还有李刚林这些人，他小燕姐对他们的鼓励跟指导，就会讲的话就会跟我就对我讲的会不一样，
因材施教就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 我也是一个很直的人，就是反而可能他也会知道说跟我说太多也不太适合我，就是好好唱，
对，
你不要忘记你的感情，这样，
或者是想唱太多可能会给你太大的压力。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是一个
因为你那是素人组的嘛，其他那些都人家都出过片的，
对，而且他们那个比赛是最可怕的是你要跟艺人一起比，
对啊，因为他们都出过片，他们都身经百战，
我就觉得说我怎么可能赢你们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 啊，只能就是过一关算一关，结果没想到就侥幸过。
对啊，你还拿到那个，你还要出片，差点走那个歌，对不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丁小文老师，是我第二个歌唱比赛，叫做《台湾那么旺》，是在明视
的
一个节目。那个节目的他老师会给我一些对于歌的专业，非常专业的知识。这是帮助我很多人。哎，你那个
是制作人，因为丁小文是制作人出身，
他会跟我说，哎，你刚才那个声音怎么样怎么样，你刚才声音该哪边再轻一点点，以后你再放情绪下去会比较好。
嗯哼，
那这个时候是你以前没办法想象的。那
因为这是专业指导，那等于是制作人在告诉你在录这个歌的时候，
对，好像在录音，然后就觉得说，哎，哇，好棒哦！每个礼拜都很期待他老师给我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就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给我这样。那再来就是认识了冰冰姐，真的是我觉得每一站都是缘分。就是我有一次去我爱冰冰秀，就是刚好就是有机会去一次，然后就是我那时候也很不要脸的跟冰冰姐讲说，对，我现在没有合约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跟我，你可不可以，你有说要签你吗？
没有，我就说那个我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他签，我只是说可不可以下次再让我来这个节目。
哦，我没有合约，我随时都可以来，你要跟我讲就好了。
对，然后你要想说，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是空了好一阵子，因为你知道我第一个比赛过关的时候，其实会有歌迷愿意听我这样的素人唱歌，你知道对我来讲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吗？
对，其实自己的声音被肯定，
对，会哭的。然后但是你相对的这种东西是相对性，你没有后续，没有任何的新的
舞台，
没有舞台也没有作品，以后这种东西会慢慢的退去，因为这种太换率跟新的东西太多了。
嗯哼，
对，那个是我们像我这样的素人去必须去消化，去了解，去接受的事情。
这条路来讲，平常心讲，这条路对素人，你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你要走音乐这条路，其实是真的蛮辛苦的。
嗯，因为我们不懂，然后我们不知道很多美美嘎嘎的事情，所以一路就是像一头猛冲的公牛，撞来这边再撞去那边，但是就是只有到最后，哎，我冰冰姐愿意，就是她也没有去看我的过去什么背景，就是说，哎，你唱歌还不错，
好，
那我
下个礼拜再来，
对，我可以带你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很感动，我何德何能这样子，然后就到现在。
哦，那跟冰冰姐合作多久了？
四年了，
时间过很快哦。
对，然后我就哎，我前几天还在看说哈，那个 FB 最可怕的那种，
干嘛跳出来？四年前
你
做了
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很可怕哎，我有时候不敢面对，你知道
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对，
但在那个节目里面，应该现在累积一票很多人开始认识你的声音，聊支持你，会因为透过节目里面喜欢你的。
其实起初的时候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一样对象跟我们的同事们都是真的就是专业的歌手，
你又碰到的全部都是很有歌手，人家都很会唱，
小虎哥、立友哥、嘉玲哥，或是随意哥，
好像还有那吴森梅，对不对？
吴森梅、森梅姐，或是不管是谁，资历都比你还要多。
对，
那你对于你自己会有一点，我那个老毛病就犯了，我就没自信的那个老根又出来了，我就会讲说我要去学习去克服自己没自信这一块。
你很容易没自信吗？
对， 那其实就是到现在以来，就是克服自己的方式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对，
所以你要
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必须对着镜子，你的自我你要自我催眠吗？
你等下上去要很棒，然后你哪边你唱的地方你要注意，你在练习的时候这边吐起来的地方你要小心。
所以你常常每是什么时候？你要每天睡前要告诉自己，检讨自己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哪里不好。
因为我是练歌狂，就是我会在私下会一直练，就是比如说这个礼拜唱的歌，我就会在私下一直。但我也很谢谢冰姐，就是在节目的后面，就是制作的部分，她都可以让我去发挥我强项的歌曲。
嗯哼，
就是这，你说，就对我是一个歌手而言，是觉得说这是幸福的。
你觉得你最强项的歌是什么样的歌？
我不敢这样，不敢说是真的很厉害。
那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比较
强项。我敢比较敢于发挥的歌曲是一些比较有情绪张力的歌。
嗯哼，
哦，比如说如果硬要讲一下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什么想你的夜啊，这种关喆啊，或者是什么齐秦的什么不让我的眼泪陪我归，或者夜夜夜夜啊，这种就是很好去做情绪的堆叠的东西，是我可以去做说故事的方法，
可以当个说故事的人。
对，
那自己的歌，你自己的歌呢？自己歌你自己喜欢，唱自己的歌怎么会这么沮丧呢？怎么？
因为我自己的歌，我觉得就是说，很希望再去想一下怎么让自己的 歌曲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大家更能够接受，这是现阶段要去努力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在那个去年有唱一首旺旺集团、嗯、他们办每年都会办一个叫做孝亲奖的活动，跟孝顺有关系的歌曲，投票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有高额的奖金啊，两岸三地一起
都有比赛的、
嗯、那我就很荣幸的唱到前年的第一名的歌曲叫月亮走我也走、嗯、那也发表这首歌，那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自己在唱，因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自己是边哭边唱，就是很有感觉，因为阿公阿嬷养大的小孩嘛，那月亮走我也走刚好那一段时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阿公也去世、
嗯、哼哼，
然后我就
特别想到、那個、
对，他特别有 feel， 然后就觉得很有感情的去带进去。但是因为现阶段在做推销音乐跟发行音乐这件事情，我看到的，因为我不是像专业的人那么懂，但是我看到的是说不比以前宣传还要容易，因为现在大家吸引大家目光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去一样去推销这首歌曲的时候跟以前的方式其实也截然不同。
对，
那可能
时代在改变，
可能我们一样花这样的钱，但是做不到以前的1%。
对，因为现在分众年代，可能那个被以前可能集中火力，你的歌很容易就被听到。
对，
现在很难集中火力让所有人听到你的作品。
所以啊，汪姐，我好羡慕那个我小时候的年代，那时候还不会唱歌的时候，我在转那个
三台的时候，
三台的时候，我们都要看那个八点档，什么《倚天屠龙记》
哦、
《戏说乾隆》
那
个时候，那
歌每个人都会唱。
对，你知道吗？你只要那个时候的广告的歌，
一定大家都记得，
一定中。
嗯，
不管是什么歌，爱到不能爱。谁不知道、
嗯哦那个、
潇洒走一回
对,
对, 对、
那个年代真的只要能搭那个电视剧主题曲几乎都是一定是红的、
哎、对，那现在的电视剧主题曲可能我们去买了以后
也不见得会受到、那个、
他可能给你十集二十集、
哦
啊、但是效果好像跟我们想的也不以前的效果不太一样，那就会觉得难免会觉得说哇真的还要再靠别的方式去努力。那我觉得现在让我的方式是说扎实的稳扎稳打的方式，我会利用就是做外场的时候让更多人试着让更多人喜欢我，就是说陈志伟
活动的时候你就多唱一下歌让大家肯定，
请你们来听听我的歌，来给我按赞、嗯、对不对，那我 就我会表现出我的热情，希望大家可以更喜欢
你，等于是走入人群里面，从走入人群里面到人群里面听到你歌声之后被感动了，然后进而再去
对
你的社群网站啊，你去那个频道啊去按赞这样子、
啊、你没有
给
我按赞哦
类似这样也是很好、啊、
因为冰冰姐说啊，人家她早期的时候是在夜市唱她自己的歌啊，
对，所以你一看你就是从人群走向包围，就是慢慢的每一招都可以用啊，
对，那当然这个方式可能就是有点像我的个性就是有点拱顶，但是我觉得很踏实，我今天获得了多少的人喜欢了我这样，那他们愿意来我爱冰冰就看我唱歌，然后在我的粉丝专页私讯我说哎，今天唱得不错、嗯、那个对我而言现阶段就是最大的鼓励。
因为冰冰秀里面又常常会有现场观众吗？
哎，以
之前
早期
有后来
就没
有，
现在又疫情啊，
啊对，自从疫情之后所有的形态也
都
改变了。
对，其实疫情以后很多事情都更难做，嗯、
对，但也是有一些契机就看你怎么呢，我觉得歌这种东西很多会唱歌的就是有一首你只要碰到一首好歌，就像演员你把自己的角你会演戏的人你只要把自己准备好、
嗯、
拿到一个很好的剧本
刚好
是你的角色，对，刚好很适合你，就是你可能一下子就一炮而红、嗯、或有一首歌突然你的声音可以把这首歌诠释得非常好、
嗯、
然后哎，他也可能就这样跳出来了，
对，所以就会很羡慕说哎，有那种一首歌是朗朗上口，就是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新闻500在开演唱会，
对，全部人都替他唱，他不用自己唱，
不用自己唱啊、嗯、就是500听500的演唱会嘛，然后花了
就是200，你开了花了钱去看500演唱会就是自己在开演唱会。你以前有听500的歌吗？你以前最喜欢谁的歌？
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都是录音带时期，那以前有那个随身听、哦、我感觉讲起来好像自己很老这样、
嗯、对，你应该没有到随身听。
有，我随身听运动型的防水的还可以带着跑步的、
哦、
A 面 B 面，
那代表很爱这个，所以你都带着它那个
三号电池两颗
我、哦、都知道要塞的，但很快应该就用完了，
对，
那你应该也会修卡带咯，
对，
卡带很容易卡带
胶卷有没有，
对对对，
那个拉出来哦，自己用那个笔有没有
卷螺丝会一支笔这样，或 手指头也是可以的，
对，听得懂人表示你有年纪了，
对，其实有时候在那种我们在从 那个我们所有的音乐的那个硬体的改变，其实也代表了整个音乐产业的改变，然后也让我们好像走到时光隧道。其实现在很多人又流行卡带，有些还故意最近 出专辑会故意出成卡带、
哦、
有歌手这样、
哦、
对，他们就出成卡带，还对回忆杀，然后还送你一个他 他的那个专辑里面还包括那个随身听、
啊、是真的录音带这样，
就是录音带卡带让你这样可以放进去听的。
这个概念就是说哦，就算你不能听我还是要送你。
对，但是就是一个时代，有时候一种叫你回忆杀，一种复古，你回到那种最单纯，你还要拿起来然后把它放到你的那个随身听里面、嗯、或者那个收音机里面，然后再按 play 键、
啊
欸、现在哪需要这样，现在电脑我随便一拿起来我就可以，就不一样，
倒转还过头对不对？
对，所以那个过程但因为也是因为这样有一个形式，就像黑胶唱片现在也很流行、
啊、对对对，
因为你还要买一台那个黑胶
唱
片机，然后黑胶唱片好像把它打开然后放上去，再把那个针放上来，
是
那一种仪式感。
对，那个你知道那种那个就是在卖你那个打开的那个瞬间的
那种 feel，
对
不
对？那感觉好像我们在听唱片、嗯、
对，所以有时候我说音乐这个地方，我们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他其实在虽然他取得越来越便利，但有时候你有一个这样的仪式感，或你在虽然大家都说现在 CD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 CD player， 可是还是有人出、
啊、
他拿来做什么珍藏
哦，
收
藏这个人，对，
我喜欢，然后我那个他的设计都很漂亮，
对，
他就可以收藏，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音乐他的那个 迷人的魅力也在这里。
那也是因为这个歌手就是可能 他很喜欢他，就像我就收藏张学友的全套。
你有张学友全套？
对，然后你知道我还上网买那个 CD 的张学友的第一张吻别 CD 的签名版
哦、oh, ，
你知道那个对我来讲，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学习的歌神嘛，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有收集到他了，你知道，我拥有他了的感觉。
学友来开演唱会的时候，你就把那整套可以拿出来说，你看我有这么多他的那个，
是我有去听呢、欸，小巨蛋呢、欸，
对，
你知道我坐
今年又要来咯，
嗯，票超难抢，
对，很难抢票。
我还坐在最后面最上面的最上面的最后一排，
你是在三楼吗？
就是、三楼的最上面最后一排最后一个。
你坐在这么后面，请问
那
个感
最高的
那个
位置，
请问那感觉是怎么样？
感动到哭，歌神！
站在最后面，哎、欸，那个其实很高哎、欸，
真的。
但其实也蛮，
因为我不是不想买前面，你知道
是买不到。
对，
我知道
你谁不想坐？是我怎么只有这个？
我偶像来开演唱会，才那个钱我怎么样也要花下去。
我坐在那个最高那个位置，那个下去尿尿会有点恐怖。
是最后一排的，
对，
因为你走下来都有點
后面就墙壁的那个。
对啊，你好酷哦！你看，
然后听了还是很感动。
但你有坐过那样位置，我还没坐过那样的位置，
真的，
真的还蛮特别。
所以我下次抢票，我可以帮你多抢一张。
那个抢票，那个学友的演唱会真的是必看的。
对，我觉得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就跟我们很多很多同龄层的都说，五月天一定要毕生一定要必看。
哦、对，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一定要看五月天。那对我而言，我必看张学友。
对，必看张学友。
我的动力火车也不错啊，之类很。
所以你必看的演唱会，你来看一下。如果你的必看演唱会，
对对
你是谁？
一排。哎，张
学
友
第一名，好，
江蕙，
江蕙、哦，你现在没有机会看了，但你之前看过吗？
有，
哦、
我
还好
看
过，
如镜镜花雪月那一场，
哦，镜花雪月那一场，
对，然后还有动力火车，
哦、动力火车也看了吧？
李宗盛，
哦、
李
宗盛
也看李对我而言，对，这些我都看过，李宗盛我觉得也是不得不看，
嗯，
对，还有很多啦，再说不完。
大哥的演唱会也是很感动的，因为那个音乐的张力跟他人生的阅历是不一样的。
那个在唱的，对我而言好像已经超过歌的领域，是在唱生命力。
是在唱，我在想，你觉得张学友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
吻别，
哪一小段吻别？
不要，他很多歌其实我后来都超熟的，这样。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
哦、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对，这刚好讲到首歌。
对，我觉得，哎，我觉得那个思伟，陈思伟的那个歌声，在唱歌的时候，会麦克风会被你唱爆的，
哦，
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是不
是
常常，你是不是常常被把麦克风唱爆？
在录音室
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的声音是很洪亮的，那种，而且我觉得你是胸腔的那个也是很。我觉得你在胸腔的那个跟别人不一样，比较厚实，是不是？
对，就是，
共鸣好像比较大。
这就是早期都去学那个
声乐的时候是不是，
学张雨生的共鸣，
哦，
然后就想到，因为他的共鸣让我觉得很干净、很清新，然后就觉得又上去那个感觉，就好像 漂浮在云端，你知道？嗯，就让它随风飘远，你就觉得
哦，有冲上去的
感觉，对，你就
觉
得你知道一个这种感觉，
我知道，
有
冲上云霄
在上面的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听得特别的干净又爽快。
有，你刚才唱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看出来，随着你的歌声，就像往上冲的感觉。我听到这样的歌声，其实是那个谁，萧煌奇唱歌也是这样。哦、他萧煌奇唱歌是非常整个，也是会让你非常感动。
但是他因为他的音乐都是属于自己做的、嗯，会让你觉得更容易有共鸣，因为他我觉得
贴近自己，那是他自己的故事。
他好像每一种歌都可以带到每一种人的身上，尤其是我最近，如虹姐你讲到萧煌奇，我大哥他，我就想他最近唱了他之前有个作品叫做《舞台》，
嗯、舞台
有一首歌叫《舞台》。
嗯，
那首歌我真的是前几天晚上自己听的时候，就是听到一直哭的痛哭
泪流满面。
对啊，
那为什么舞台让你这么
皮鞋准备好了没、嗯、声音今天状况怎么样，麦克风
到自己的
麦克风拿着，你准备好了没，对，
特别感动。
哦，我就觉得就在说我们这种小歌手，
实际上他就是在讲所有的歌手啊。
对，
就是你准备好了吗？你站上那个舞台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感觉、嗯、
然后他又结合了一些、歌仔戏跟一些rap 的部分、嗯、你就觉得整个音乐实在是那个张力真的是让你觉得是震撼的。
对，他那个很用心，很用心，企图心很强，要让台语歌有不一样的一个样貌。对，
然后 多种结合，但是你听他简简单单的细细的唱一些抒情歌又特别好听。
对，
你看唱阿嬷的味，或者他写给一些歌的让之类的、嗯、就哦，国语台语你就觉得哇，真的特别动人。对，
阿嬷的味你应该也特别有感觉吧，因为你是从小跟阿嬷带大的。
对，
但你说从小跟阿嬷带，你为什么会又去住住宿家庭？
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是我不太方便在阿嬷家里面，就是其实也不怕他，就是那时候爸爸发生一些事，那我们就不能我不太安全了、啊。我在学校，我在如果在户籍地的话会不太安全，
所以是为了你的安全起见，所以把你
对送到那个寄养家庭。
这是这等于是那个
儿福机构
帮你安排的，怕你遭受危险就对了。
然后所以就是小时候会特别没安全感跟没自信心，因为其实我不怕他笑我，我到国中生，我小时候根本没在念书呢，我到国中生才会啵啵啵跟就有惩罚。
国中你才会，
很不可思议哦！我小学在干什么？
因为没有人教你。
我小学都在转学，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我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下课，
因为不知道回家要做什么。
就是我很怕，因为转学生我又是有点自闭症，然后就会很怕被霸凌这样。然后所以我小时因为那个
有常被霸凌吗？
我几乎每从小一到小六都被霸凌。
他们霸凌你的，因为他知道你的家庭背景。
就
是
因为我觉得我是怪咖，你知道吗？因为我
不
讲
话，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点问题，我就不会讲，都是我几乎是每个月都要报到心理辅导室的那种。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的家庭背景嘛，你跟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爸爸又出
事，他们有些事情，但是就是也不能说什么，至少阿公阿嬷还愿意把你养大，我还没有住孤儿院啊，对不对？
你也蛮乐观的齁。
对、啊、
你会想说
还没有
到，起码我没有住个孤儿院。
对啊，就至少还有人愿意拉我一把，我还没有到最辛苦的时候。对，我们不是说住过人不好，是说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辛苦。
嗯，你至少还有爷爷奶奶可以照顾。
对，但是可能就小学的时候我比较怪这样，然后因为我都不讲话，然后班上同学就会觉得我怪怪的，就是不太合群。所以到后来到国中以后才开始真的学习一些该学习好的东西。所以在成长过程中其实也蛮回想起来是蛮有趣的，那也蛮好笑自己的，你知道吗？
虽然说过程比起来来讲是有一些些的坎坷一点点，
对，但是会笑自己，就是
对你现在怎么会
对搞什么这样。
但你会不会这样到现在变这样子，这样的成长过程会让你更想渴望家，还是其实会对家是会有一些些的
憧憬，
是有憧憬还是会害怕？
不害怕，
会憧憬。
我就是后来有组织，就是我有娶妻生子以后，我对我的孩子们就是只有一件事情，不要让他们过我以前过过的路，
特别要给他爱。
对，你要你自己得不到，你给介于你给他们，你就是一种疗愈。
哦，对，你永远你曾经没有的，你想要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给他们。
所以我在疼爱他们的时候也是在
疗愈自己，
疗愈自己。对，你知道吗？
对，让他们觉得一个家很完整，
对，
很和乐。
我们不要原生家庭延续，不用。
你现在几个小孩？
两个。
那他们都对爸爸的那个音乐，你唱歌，小孩是什么？是
小孩子在唱歌的时候是把爸爸当偶像，嗯，对，然后在玩的时候是把爸爸当玩伴，对。
然后唱你的歌吗？他们会唱你的歌吗？
会哦。
他唱哪一些歌？
就像我月亮走我也走他们都会唱，还有早期第一首木头也都会唱，
木头他们也会唱，
对，那很久
了，那时候 EP 的时候，
对，
对
最低了。然后就是我的歌曲在尤其是在后面在冰冰秀的他们也 都会唱，
因为一定会想要每天在那边电视机前看爸爸的那个在节目里面，
啊，就是在箱子里面嘛，嗯，然后你 就在那边出现，然后就觉得哎，转头过去然后穿个吊嘎这样子，
不错。其实你看走过很辛苦的过程，你在音乐里面找到自己，
是，
所以透过我觉得透过那个陈思伟唱歌，我们可以从他音乐里面他在疗愈你自己，我们也可以从你的歌声疗愈我们。
谢谢。
因为你的歌声里面真的有透过，我说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我说洪亮，然后又有 power， 那个 power 是其实也是上天给你的天赋。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唱歌，我去学张宇唱歌，我去学萧煌奇唱歌，我去学张学友唱歌，我就可以这么样有这样的 power， 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子。
但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说后天的
练习努力很重要，
很重要。因为我真的以前也没有办法去唱现在比较多元的歌，但是所以说我觉得练习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第一个你要清楚的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你是不是你真的是你的兴趣你最爱的事情，当你确定以后你就去钻研它，一定会有成绩的，
一定会有那个，
对，就是鼓励我自己。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跟罗龙姐报告，就是讲说哎，往往我到这一站了呀，我讲说我只要过第一关我的音乐梦想就实现了，我这一辈子就够了，
结果没想到过这么多关，
还有，嗯，然后后面还有，啊，第二个比赛又过，然后再来 又可以有机会发片，又可以干嘛干嘛，又哎，我想我这一辈子要能唱到小巨蛋一次三秒钟就够了，
结果也唱了，对，
两次。
所以说人生里面梦，我觉得你应该尽量的许愿，尽量的
怀抱
你的梦想。
可能
接下来有什么愿望讲一下吧。
愿望是说我觉得在新的这个冰冰姐的节目之下，我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然后喜欢我的歌，喜欢我的音乐，然后我自己 也在学习的创作，然后就是说看能不能做一些大家喜欢的音乐，然后很希望能跟喜欢我 听我唱歌的人有更深的交流，就是让他们更了解我这个人，嗯，那我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怀抱梦想了，谁不行。
嗯，这个是很励志的。
对，
啊，然后那我们节目就会有一个单元是来问问你，你用一首歌来形容爱情，你想想看你现在婚姻幸福美满，那用一首歌来形容爱情，你心目中会用哪一首歌来形容你心目中的爱情？
哇，
突然想到都 OK， 或者你自己的歌或别人的歌，你从小到大那么爱听歌，哪一首歌你觉得
很多？但是如果说以爱情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次就好，
就是，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让我带你到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
对，一次就好，看专情人就想我只要恋爱一次，然后就这样子爱情拥有一次就够了，
然后就是说想要陪伴着身边守护你的人到永久，就是当然因为唱歌这条路真的以现在的时机来讲是颇为蛮辛苦跟不稳定的，但是就是说有人愿意陪着你的时候，你就是更要走到最后的时候回过头来牵他的手，
嗯，因为有一个人这么了解你，支持你，对不对，可以让你陪你走一样的路，
啊，
你当然要对他好啊。
然后我觉得说过去的很多我们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如意，或是有些不太像一般正常家庭的地方，我觉得都是你唱歌有感情的养分，
哦，没错，因为那个会透过音乐，然后你，
然后其实我就是唱到自己哭也是在疗愈，
对
对，就是我很容易被歌弄哭，
很容易被歌感动，所以是一个感性的人。
对， 我是非常，而且我人家说人家那个我师父就说，我木工师父就说，我就说我看电影很容易哭嘛，就是等一下电影
哭点很低的，
很低，我就很容易，就是
所以是很感性的人，啊，
然后你知道有时候会怕被小孩看到你知道吗，就是
爸爸在哭了，
然后不想不行我不能让他看到，我就这样
好可爱，假装要这样子，嗯，像擦一下眼泪，
然后或是老把油这样的吗就其实在哭，然后就哭点很低，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你重，就像我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但是这些都是你不管是你未来的创作或是你在歌唱表现的 生命力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没错。我们很期待那个，因为陈世伟既然是这样，你就好好的这一条路好好的走下去。
谢谢。
我相信只要你认真用心去走，你的梦想有一定会实现，整个宇宙都会发挥力量来让你完成梦想。
就是不会再像之前想要，哦，到这边就是我歌唱梦想，
不会，
就是，
不会，他会让你一直走下去，只要你用这个心。
对，就是永远只要，应该是说我刚才跟卢翁姐讲的，就是说我前几天在想自己嘛，对不对？那我就想要说我的结论，我得到结论就是只有几句话。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叫你这几句话做 ending 哦。
真的吗？
嗯，
来
告诉我们。
但是当然我不是冠冕堂皇，我是真的打从心里，就是想说我每次在想说自己的梦想可能就到这边了，但是因为我坚持着，所以都还有一些很新的事情发生。那所以我就得到结论说，只要你死撑活撑着，都永远会有新的机会。
对，只要你坚持就会有新的机会在等你。
这是我给自己最后的结论。
对，我相信这个结论也可以送给每一个朋友，只要你有坚持你的梦想，你的梦想就会实现。当你不坚持的时候，梦想怎么可能会实现？
是你放弃了谁也帮不了你啊。
对，好，我们期待你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成真。
謝謝。歌唱梦想到这应该就到这边了吧。
對。
不要再不要了，是不是？
对，
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对，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对，我们要唱到跟冰冰姐一样大。
对，跟她
一样，
比她更大。
我们要唱到冰冰姐跟冰冰姐的这个年纪一样，
真的比她更大，
更大。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
晚
安，拜拜。
谢谢卢翁姐，谢谢大家，我是思伟。